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培根随笔集》，作者弗兰西斯·培根，翻译曹明伦，演播孙瑶娟。
第六篇，论伪装与掩饰。掩饰仅为一种权宜之策或变通之制，因预知何时当吐真言或何时当动真格，需要敏锐的头脑和坚毅的个性，所以比较懦弱的一类政治家往往都善于掩饰伪装。塔西佗说，利维亚兼有其夫的雄才大略和其子的讳莫如深，即他的才智奇谋来自奥古斯都，掩人耳目的本事则来自提比略。塔氏还记述道，穆奇阿努斯劝韦斯帕乡起兵反维特里乌斯时曾说，我们所要面对的即非奥古斯都那种明察秋毫的慧眼，亦非提比略那种藏而不露的谨慎。此类智谋韬略和谨斥审慎的确是不同的习性和才能，应当加以辨别区分。因为一个人若是有洞察力，能判明何事当阳，何事当逆，何事当半张半眼，且能看清这阳逆张眼该对何人，并该在何时，那掩饰伪装之习性于他就是一种不利的妨碍。但一个人若是做不到明察秋毫，他通常就只能故作姿态，讳莫如深了。因在遇事不能守经达权或随机应变的情况下，最好是采取这种往往都万无一失的策略。这就好比目力不济者需缓缓而行。无可否认，古往今来的豪杰行事都光明磊落，都有诚实守信的名声。然而他们就像训练有素的骏马，前进时能判断何时该停步，何时该迂回。而在这种时候，即当他们认为某事非隐瞒不可并真将其隐瞒之时，他们一般都能瞒过世人，因他们坦荡诚实的名声早已远扬，这往往使他们的欺瞒几乎不为人知。自我掩饰有上中下三策，上策为不露声色，守口如瓶，用此策者可使自己不显破绽，不被看穿。中策为释放烟幕，欲盖故彰，用此策者可故意露一些迹象以引其真。下策则为弄虚作假，乔装打扮。用此策者常煞费苦心地把自己伪装成另一类人。说到上策，守口如瓶实乃听忏悔的神父之美德，嘴紧的神父无疑会听到许多忏悔，因为谁肯向多嘴的人敞开心扉呢？但某人若被认为嘴严，他就会吸引人来向他倾诉，正如室内的热空气会吸引屋外的冷空气一样。而这种倾诉就像忏悔，只会使倾诉者心灵释然，不会被世人加以利用。所以嘴严者常能以这种方式叹息到诸多情况，尽管世人多乐于宣泄激素而不是吐露隐私。简而言之，能守口如瓶方有权知道他人的秘密。另外，袒露总是举措失当，无论是敞露心胸还是赤裸身体，而行为举止若不肆意张扬，人便可平添几分尊严。至于那些爱高谈阔论的饶舌之徒，他们大凡都既好虚荣又好轻信，因凡爱谈己之所知者，往往也会谈论其所不知。故此请记住这句话，守口如瓶既是策略又是品行，而且在这一点上，人的面容最好别越俎代庖似舌头之指。盖面部表情宣心中秘密，乃一可出卖其主人的致命弱点。它在极大程度上比语言更引人注意，并更使人深信不疑。说到中策，也就是释放烟幕， 此策常不可避免地用在有秘密要保守的时候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欲不泄密者必须是个善施放烟幕者。因世人太狡诈，不容你无偏无党，不容你心藏秘密而不向任何一方透露。他们会向你提出一大堆问题，会设法引诱你开口说话，会千方百计地挖出你心底的秘密。结果你若想避免一种为情背理的沉默，那总会在某句话中露出破绽。即或你坚持渡口不言，他们也可能从你的沉默中品出味道，就如同你的话语中探出口风一样。至于支吾搪塞，闪烁其词，那只能暂时掩人耳目。所以若不稍稍发挥一下施烟幕的才能，任何人都难以保守秘密。也可以说，烟幕好歹是秘密的一层外衣。但说到下策，也就是弄虚作假，乔装打扮，予以为除某些重大且罕遇的情况之外，此策与其说是计谋，不如说是犯罪。故弄虚作假成性乃是一种恶习，此恶习之养成，或是因天生虚伪，或起因于生性懦弱，要不就是因为心中有鬼。而由于不得不掩饰这些弱点，掩饰者便会在其他事情上也弄虚作假，唯恐其作假技艺日渐荒疏。伪装掩饰有三利：利之一是可麻痹对手，然后出其不意而胜之；改人之意图一旦暴露，就等于向所有对手发出了警报；利之二是可为掩饰者留下条畅通的后路。因一个人若是明确宣布要行何事，他就必须履行诺言，不然就会被对手推翻。利之三是可更好地洞察他人意图，因一个人若是暴露无遗，其对手就不会再向他表示相反意见，他们会干脆让他继续暴露，而把他们的语言自由变成心理的放肆。因此西班牙人有句精辟的格言：谎话可换取实情，仿佛掩饰伪装是发现实情的唯一手段一样。与利均衡，伪装掩饰亦有三弊。弊之一是掩饰真相者往往显得心理发虚，而这种发虚在任何时候都有碍于他射出的箭直中目标。弊之二是假象会迷惑许多也许本可以与之合作的朋友，结果会使作假者几乎是孤家寡人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。弊之三亦是最大的弊端，因为以假掩真会使人丧失最重要的行为工具，即失去信任。故最完善的人品素质需兼有坦荡诚实的名声、守口如瓶的习惯、适当的掩饰技巧，以及在迫不得已时才使用的伪装能力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《培根随笔集》，作者弗兰西斯·培根，翻译曹明伦，演播孙瑶娟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播出，感谢收听。